于今请回笔锋，叙述我那多疑之苦，结果竟因之而病，不得不离校回家。那时我的年龄是13岁，爸爸为要完成我的学业，送我到一夫人家跟他读书，一周几次。那位夫人学历甚佳，所授功课已颇高深，她不但教我学习功课，还教我周旋社会之道。我在一家陈设古香古色的客厅里，身边堆满书籍和笔记簿，日常有许多宾客来访，我亦奉陪。虽谈话是由夫人之母包办，不过在这些日子里，我便学不到什么东西了。我虽然把鼻子堆在书卷里，人家谈的话仍一一听见，甚至有许多话在我是以不闻为妙的，也一样听在耳朵里。一位太太说我头发生得美观，另一位于出门时问这个漂亮小姐是谁，像这类的话，因其并非当我面而说，欲绝其赞意出于诚意，不免使我窃窃自喜。这件事倒可以证明我自爱之心很大。见人丧失灵魂，我觉最为可悲。在这香花拥簇的世路下，迷途是怎样容易。有一等比较高尚的灵魂，则知快乐是混合着痛苦，暂时的荣誉不能填满误人无穷之愿望。但我要再说一句，假如我的心非于一有知觉时即举向天主，假如我入世之初世界对我既笑脸相迎，逢迎恐后，则我将成为怎样一个人物呢？啊，挚爱的木木，我将以怎样感恩的心情来歌颂天主的仁爱？他不是照着智慧书的话，在世俗诡计尚未败坏我的心灵，在虚伪事物尚未陷溺我的灵魂之前，即将我从世俗救拔而出吗？在那个时期里，我决定将自己特别贡献给童真圣母，于是想法子进圣母会。为此，每周需到修道院2次，我性情既羞怯异常，不得不承认这事使我小小为难。我原很爱那些好老师，对于他们常怀知恩感德之心，但也像上文所述，我不像那些旧同学有特别知心的老师可以同他谈谈说说，混过几个钟头。我只好静悄悄地坐着针线，只等手工课终了，也没有人来注意我。我便到小经堂拜圣体，等爸爸来带我回家。在这种静寂的拜谒中，我得着一种独享的安慰。耶稣不是我唯一的好友吗？我也只会同他谈话。同人们谈话，虽所谈者属于神圣主题，天主势力也能叫我疲乏。当众人对我不瞅不睬时，我亦却感无聊。我记得我常常反复念着好爸爸教给我一首好诗的这行云：世界是你的杭州，却非你的家乡。当我幼小时，这些话便鼓励我的勇气。随岁月迁流，孩提时许多热心情节大都归于消灭，这个杭醇的譬喻仍可使我快乐，帮助我支持流窜之苦。智慧书不是又曾说，生命像一只船，破浪即使它过去时不曾留下一点痕迹。我想到这些事，我的目光已注入永恒，好像已达到天乡的沿岸，好像已投入耶稣的怀抱。想象中如见童真玛利亚率领着我的爸爸妈妈四个小天神，我那夭折的四个哥哥姐姐来迎接我。于是我恍惚已享受真实的永久的家庭之乐。 然在天乡团聚前尚需忍受多少尘世别离之苦。记在我进圣母会的那一年，圣母把我灵魂唯一支持者的玛丽抢走了。自从宝姐进圣医院后，玛丽成为我的灵魂向导，我爱她到这样深切，没有她作伴，我就不能再活下去。当我一听见她的决策，我的决心不再在这个世界寻觅任何乐趣。我的眼泪不知流了多少。我在当时爱哭已成习惯，不但遇见大事情哭，便是极小的事也惹我哭。下面便是几个例子。我极愿习修德行，然而所走道路却颇奇怪。我不惯于照料自己，对于家务也漫不经心。我的寝室每由赛琳收拾，有几回为想讨好天主，我自己铺床叠被，或者赛琳不在家时替他搬搬花盆，叠叠树秧。像恰才所说，我做这些事既单单为取悦天主起见，原不需人家向我致谢。可惜事竟不然，有时赛琳竟无喜色，或对我这种小殷勤淡然处之，我便免不得要难过，向着他眼泪直流。再举一例，有时无心得罪别人，本可淡然置之，我却自哀至于害起病来，这是增加过失，并非补过。所以我开始因那过失本身之哭得了安慰，我又要为那回的忘哭而再哭了。以前任何事都是我烦恼，今则不然。天主赐我恩惠，那些变幻无常的事物已丝毫不足令我沮丧，因我接受这种天恩也是枉费故我，连自己也认不出本来面目。回想前世，我心安能不沉浸于汪洋感尘中？自玛丽晋升医院后，有苦楚无人可诉，只有转身向着天的那一边了。我投奔到那四个先我升天的小天神跟前，我想他们灵魂天真无罪，永不知忧伤恐惧为何物，一定会怜悯他们尘世上流的弱妹吧。我用孩子淳朴单纯的心地和他们谈着话，告诉他们我是家庭里最小的一个，最蒙父母注解的爱怜珍惜，倘他们还生在世上，他们一定也会给我以一样的爱情的凭证的。我又告诉他们，他们先我而登天堂，不能便忘记了我，反之他们既汲取天堂的宝藏，他们就该从这宝藏为我带来平安，这样才可以证明在天堂的人也仍懂得爱。回答并不需多等待，一种甜蜜的平安不久便灌满我的心灵。我不仅蒙世上怜爱，也蒙天上怜爱了。从这时起，我对于天堂里哥哥姐姐的敬爱之情日增月升，我愿意同他们谈说流窜之苦，并告诉他们我切望早日与他们团聚于那永远的家乡。